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记得小时候没钱买书，偶尔得到一本小人书，就会翻来覆去的看，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甚至到现在都还依稀记得某些故事的场景。如今书也好，影视剧也好，实在是多得看不完，于是看书早就习惯了一目十行，快速浏览，翻完了事。煲剧有时候干脆就跳着看，或看个开头几集，中间几集，再看个结尾完事儿。有时候想想挺奇怪的，一本书如果看了一半就扔那儿了，总觉得没看，可快速翻完，哪怕是根本没搞清楚里面的人物关系，都觉得是看完了。一部好看的电视剧，只要看了个开头，就想知道结果。我们对他人故事的结果，似乎天生都有一种执着与好奇。包括生活中给别人讲一件事儿，如果只讲个开头却不讲结尾，会让听的人又急又气。所以电视连续剧和广播剧都会选择在观者的注意力最被吸引的节点戛然而止，故意卖个关子来吸引人追看追听。其实人对他人故事的好奇，反射出对自己人生结局渴望参透的欲望。我们都无法洞悉人生的全貌，只因我们身在其中，所以才会去看别人的故事，想自己的人生。不过大凡一个正常人，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归宿，好的结局，甚至在人心里的好坏标准都大同小异，所以才会常常发生一部悲剧作品被读者、听众或是观众要求改写故事结局这样啼笑皆非的事。可你会发现，人们通常都不会要求一个剧作家去改写一个正义战胜了邪恶，充满了温暖希望或是大团圆的结局，因为那是符合人性里关于美好良善的共识。如今的时代，因看多听多了各种丑恶、黑暗、歹毒，很多人就开始质疑，好人还会有好报吗？当对世界的失望、怨愤、苦毒积攒成胸中块垒，人也不自觉地偏邪向恶。但我们都应该知道，尽管罪恶会常常好似得胜，可最终也胜不过公义的掌权者。这并不是人心里的隐喻，而是创造与维护着宇宙之神永恒不变的定律。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纳鸿书》1章10到13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章14节到2章4节。读完《纳鸿书》的1章10到13节，那么有人或许会说了，纳鸿提到的这个图谋邪恶的人啊，究竟指的是谁啊？虽然这个论题在学术界啊议论纷纷啊，观点莫衷一是，但是根据《纳鸿书》的1章14节的描述，以及《以赛亚书》36章到37章的记载来看，那么最合理的解释啊，就是这个人他所指的应该是亚述王希拿基利。那么先知宣告预言的时候啊，常使用恶和绳索来指代政治掌控的重担。迦南族城邦统治者写给法老的亚玛拿信函，那么就提到了他们是怎么样乐意啊信实的服于埃及之恶。亚喀的智慧文学就指出啊，父神的恶是值得追求的，因为这会带来特别的好处。那么在阿特拉哈西斯史诗中，众神就觉得恩里勒神的恶无法承担啊，因此啊就奋起而来反抗他。那么亚述碑文把征服其他地方就描述为加注于其民之上的亚述神的恶，而反抗则就描写为将恶给抛弃。那么在这里啊，先知纳鸿就使用了古代近东地区啊相当熟悉的象征。虽然这个时候亚述人他们很安稳，而且这个势力啊很充足，但他们呢必将被剪除。虽然以色列一直受苦，但是以色列百姓啊将不再受苦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将从他的子民的颈项上啊来去折断亚述人他们的恶。这个预言先知以赛亚他早就已经宣告过了。以赛亚书9章4节说，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以赛亚书10章27节经文也说，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以赛亚书14章25节经文又说，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山上将他践踏，他家的轭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那么在主前的612年，巴比伦与马代联军呢就占领了尼尼微了，就如实的成就了这个预言了。接着在纳鸿书的1章14节，神就直接向亚述来说话了。亚述的名字将被人给遗忘，供奉偶像的殿将被洗劫，神为亚述人挖掘坟墓，那是因为亚述人呢他们太邪恶太鄙陋了。纳鸿书1章14节经文说，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你看，神对尼尼微人所说的话呢是很严厉的。神对他们说，我要埋葬你们呢，到那个时候你们这个国家就灭亡了。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亚述人跑来跑去，那么是在什么时候啊？根据历史书的记载，他们没什么人了，他们已经亡国了。神对他们说，我要埋葬你们。你看，这就是神所做的事儿。神还说，我要除去你们的神，就是你们的偶像。那么在主前的612年，马代人和波斯人他们就毁灭了尼尼微城了，马代就除去了亚述人他们的偶像。那是因为马代人他们是信一神教的，他们是不拜偶像的，他们就反对偶像，那么因此他们就除去了亚述人的偶像。出埃及记20章5节经文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3、4代。那么根据十诫对于偶像崇拜啊，神的刑罚不仅临到那一代，而且呢要临到3、4代， 并且有时啊，也会像尼尼微城那样遭到永远的灭亡。你看，神对偶像的崇拜的惩罚是远远超过其他罪恶的，因为人把荣耀归给被造的假神，或者是没有生命的物质，从而就亵渎了造物主神他的神性了。列王记上的14:23说，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拿鸿书的1:15说，看哪，有报豪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境界了。好信，那么是指啊，尼尼微城被灭亡的这个消息，啊，同时就象征日后啊，通过耶稣基督而得以宣告的那个救恩的福音。尼尼微灭亡的消息，仅仅对犹大百姓来说是福音，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它是对万人的福音。这个福音从罪和死亡权势中拯救人，并将真正的喜乐和安慰啊，来赐给一切信靠神的人。那么正如保罗他在罗马书的1:16他所说的，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么神就借着那鸿啊，对百姓说了，不要背离我，不要对摩西律法感到厌烦，不要放弃，因为我要毁灭你们的敌人，我要差遣弥赛亚到你们那里去，他要带来大喜乐的一个好信息。好，那鸿在这里啊，他是针对亚述而发的预言。那么你会在以赛亚书的52:7看到先知以赛亚用相同的说法，他说的更加的详细。经文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你看，以赛亚就告诉南国犹大说了，巴比伦呢将要毁灭。那么那鸿他就告诉北国以色列相同的事儿，只是呢他提到的敌人是亚述。啊，请注意，保罗在罗马书的10:13-15，他也引用了这节经文。他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我认为那鸿他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然后啊是以赛亚，那么后来保罗在罗马书啊就引用了以赛亚他的话。不过保罗他是指以色列，保罗就争辩说了，神和以色列国的关系啊还没有来结束，将来他们会再听到大喜乐的好消息。但是呢，这也是给世人的信息啊，可以应用在今天。在罗马书的10:13，保罗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如果没有人传信息，他们怎么能够来听到呢？所以呢，一定要有传福音信息的人才可以的。我相信神他会不断的差派人呢，来做传福音的使者。在以赛亚书52:7，以赛亚说，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请留意，不是因为他们的脚踪佳美，而是他们所带来的福音的好消息使得他们的脚踪佳美。他们可能搭船过来，或者是搭飞机过来，或者是制作福音广播节目，他们是来传福音的。我们相信借着福音广播施工啊，众圣徒可以尽最大努力把福音传到世界地极。我真希望我们有佳美的脚踪啊，希望我的脚啊是传福音来用的。就像以弗所书6:15，保罗他所说的，他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要借着广播走遍世界，把好消息来传给世人。这是圣灵他使用圣经的神奇的方式。那么当你读这一卷小小的那鸿书的时候啊，你可以借着圣经注释来去学习。圣经注释学它是解释圣经的方法，那鸿就告诉你啊，怎么样解释圣经，他已经告诉我们了，不管明不明白，信徒啊必须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来去解释圣经。只有一种解释，神的话没有问题，当我们不太明白的时候啊，是我们有问题。 我们都看到神会在某一个时段啊，直接向一个国家来解释这节经文，那么在另外一个时段向另外一个国家来去说话。那么今天神他向全世界的人来去说话。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纳鸿书的二到三章，我们要看神决定啊，要毁灭尼尼微，好彰显神他的公义和良善。你看，神不只是说要毁灭尼尼微，神会用非常惊人的方式，神他是说到做到的。那么在第二章啊，先知纳鸿就预言将有一个可怕的审判会临到亚述，那么历史啊就见证这个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在第一章，神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换句话来说，神对亚述说我要埋葬你了，那么果真事情就真的这样成就了。纳鸿书第二章就预言了尼尼微啊他的灭亡。那么在这一章的经文中，先知纳鸿就详尽地描述了将来尼尼微他灭亡的过程。纳鸿将尼尼微的灭亡就视作是复兴雅各的荣华，因为这虽然是神的公义之举，但对犹大百姓来说则是神惩罚多次苦待他们的仇敌。纳鸿书二章一到五节就描述了巴比伦和马代啊，他们就联手入侵了尼尼微的情形。那么先知纳鸿他就用巧妙的修辞手法对比了巴比伦马代联军攻向尼尼微的可怕的战斗力，以及毫无防御能力的尼尼微他们的战斗力。纳鸿书二章一节经文说，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好，这一节经文那么是指马代和巴比伦联军啊，在主前的612年毁灭了亚述。那么有趣的就是，先知纳鸿带着尖锐讽刺的语气告诉亚述，你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啊。亚述人呢，他们是从来不留活口的啊，还认为他们的首都啊是坚不可摧，外敌是攻不破的。那么甚至他们还自以为可以抵挡神的一切审判，但是神对亚述说，你一定会被毁灭的。好，那打碎邦国的，那么是指巴比伦的拿布波拉撒和马代的居亚撒列所率领的联军，他们是神为审判腐败的尼尼微而预备的器皿。那么类似的用法，比如耶利米书的51章20节，经文说，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好，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那么这一句就使用了具有悖论性意味的讽刺的手法啊，并不是劝他们呢要加强守备，而是指即使他们进行了彻底的御敌工作，也是徒然无用的，因为任何势力啊也无法阻挡神所亲自做成的工作。纳鸿书2章2节经文说，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好，纳鸿说亚述被审判的日子啊就到了，因为神已经完成了对他的百姓的审判了，神要带他们呢来回归故土啊。这里同时就提到了雅各和以色列，那么这是指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使地空虚的，那么所指的就是神百姓的敌人啊，特别是指亚述。那么根据诗篇80篇8到16节经文的记载，葡萄枝那么可能是指啊以色列国。那么这一章是纳鸿他很详细的预言啊，这个预言呢已经准确的应验了。历史记载， 先知纳鸿预言之后大约是100年，他所宣告的就真的应验了。那么这里提到神最后的审判呢，要临到亚述，而且还提到亚述永远不能够复国。那么根据圣经记载，巴比伦像其他国家一样会再复国，但是神他说得很清楚，亚述这个古代的强权永远不能够再复国。那么这里呢，就记述了尼尼微城被掳的那个景况是非常恐怖的。那这段就显示了恐怖的情景。我们可以引用加拉太书的6:7的经文来去形容。保罗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亚述人他们很残忍的，他们是有史以来最最残忍的国家之一。举例来说，亚述对待敌人的其中一个方式啊，就是把敌人埋在沙漠里头，只留出一个头，然后啊，用粗绳穿过敌人的舌头，把他们留在炎热的大太阳下来去曝晒，让敌人发狂来致死。你看，这是亚述人他们所想出来的好玩的小游戏。那么此外呢，他们还有好几种啊，让敌人惊喜的事儿。据说亚述人行军的时候会经过一些社区，结果整个社区的人他们宁愿自杀也不要落在残忍的亚述人的手中。那么在古代啊，亚述他是一个让人心生畏惧和恐怖的民族。那么在纳鸿书我们又看到亚述人他们再次行动了，但是这一次他们是撤退啊，不再是侵略者了，而且是马代和巴比伦人联手啊来去攻打他们。经文说，耶和华复兴犹大的荣华。那么这个希望啊，是和复兴北方的以色列来去并行的。那么神的所有百姓啊，都需要来重建，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被亚述和巴比伦给掳掠了。那么因此，即使在北方已经溃败之后，国家仍然需要一次全面的复兴。那尽管这种复兴还没有以国家重新统一的形式显现出来。那么当解释阿摩斯书的9:11-12中类似的经文时，那么新约使徒行传的15:13-19把外邦人呢就包括在神的子民中啊，作为这段经文它的应验。那么因此教会作为再次团结的以色列国，也是纳鸿书的2:2这节经文它的一个实现。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纳鸿书2:3经文说：“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百慕坝的枪也抡起来了。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这并不是指啊他们的盾牌是用血给染红的啊，因为有些人呢他们会这样来联想，亚述人他们很喜欢红色或者是朱红色，他们的艺术品呢常常可以看到红色，因为他们非常喜欢红色，他们制作的东西啊都是红色的。有些学者就相信他们用的铜制的盾牌在太阳光反射下是红的。那么你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来做呢？学者们就相信呢，这是为了要吓阻敌人。那么当两军交战的时候，双方啊都会虚张声势，达到吓退敌人的目的。作战的时候都想让敌人呢来去心生畏惧。精兵都穿朱红衣服，那么在这句话中我们又看到了红色。亚述人他们的制服啊是红色的。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百慕坝的枪也抡起来了。那么这是指装在战车上的装甲还有军备。亚述人的战车呀不是用木头所制造的，那么这和人们在埃及开罗的博物馆所看到的不一样。埃及人他们用很多木头啊来打造他们的战车，但是显然亚述人他们才是拥有最新战车的民族。那么另一方面呢，这 这一节经文也表明了巴比伦和马代联军他们的武器装备那么具有非常可怕的威力。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那么这一句就意味着神对尼尼微的审判呢将会非常彻底。那红书二章四节说，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在这里啊，那红所说的是亚述的战车和敌人的战车交战的那个实况。那么当敌人来攻打亚述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是防御完善的尼尼微城。那么希腊哲学家就说了，尼尼微城啊有1500个高塔，每一个高塔都有200尺高。但是当尼尼微城被围攻的时候，底格里斯河的河水啊就暴涨，就发生了大洪水，就冲毁了这个围墙。那么洪水啊，他就做了敌人做不到的一些事儿，就冲破了尼尼微的城墙了。那么因此敌人才能够攻打进去。他们打开灌溉用的水闸，让大水啊就淹没了宫殿，于是就一举攻下了尼尼微城了。城墙就裂了大洞，让敌人的战车呀就可以冲进来了。那么第四节就描写了当时战车他们交战的那种实况。那么这节经文呢，让我们就体验到了错误的解释圣经的例子。我为一种错谬解释预言的方式就感到很悲哀。可是呢，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解释的方法。比如说，有人说这节经文是预言呢，将来会有汽车。那么这简直是预言人的风言风语，因为这个预言和汽车呀，压根儿就没有关系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红先知提醒我们，公义的神不会对邪恶视若无睹，也不会对被欺压受害者的呼喊置若罔闻。所以属神儿女不必因受不公平的待遇或因处不义的环境而愤愤不平，我们只需要忍耐等候，坚持到底，相信在神公义的审判下，无人能作恶而逍遥法外，邪恶终不能胜过正义。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年年分分都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